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您加入基要真理班。这是为初蒙恩弟兄姐妹预备的课程，总共有20堂。犹大书20节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机会一同追求，让我们同被建造，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基要真理课程的第6课。那今天的题目是基督徒的理财。首先，我们看一下主耶稣他对于钱财的看法。在马太福音6章24节，主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当你看到理财这个题目，立刻想到什么？可能是说我不懂理财，因为我不会投资，还是不，我一不买股票，二不买基金，根本不需要理财。那这样的回答呢，是代表把投资当作理财。那理财是管理钱财的简称，投资呢只是众多达到理财目标的方法之一，所以我们不要把它错认为是相等的。我们天天为理财做出决策，那不同的决策代表背后它不同的价值观，那接着观念呢会决定行为，行为会养成习惯，习惯会带出不同的属灵生活。所以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一课是由圣经来认识基督徒的理财。第一个大段看到基督徒对钱财的迷思。首先一个迷思是说钱财是万恶之根，那事实上钱财它不是万恶的根源，圣经上是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是提前6章10节告诉我们的。所以这边的关键字呢是一个贪字，其实金钱的本身它是中性的，但是人若是贪恋钱财呢，就是万恶之根了。好，第二个迷思，我们看到谈钱财是不属灵，这是一个迷思。那根据统计呢，圣经中讲祷告的经文大概有500多处，但是讲钱财的经文呢就达到了2300处。那其中大约有300节是讲到11奉献，而四福音书记载耶稣所讲30多个比喻当中，有接近一半是与财富有关的。因为人与金钱之间的关系刚好能够反映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马太6章21节告诉我们，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第三个迷思是讲到钱财兴盛才是蒙神祝福。其实神他乐意供给我们的需要，但是并不表示丰盛才是蒙神的祝福。主在马太6章告诉我们，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但是神没有要我们崇拜兴盛或者是成功。属灵的祝福在于信靠神，并且以神为满足。就好像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腓立比书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提前6章，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腓立比书4章19节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神供应我们，叫我们能够充足，但是呢，我们应当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好，第四个迷思，讲到说，在我名下的钱财当然是属我的。我们真的拥有这些钱财吗？ 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神所赐的，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属神的。以赛亚书50章告诉我们，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都是神的。钱财不是属我们的，乃是属神的。神是要我们做他钱财的管家。当神造人的时候，吩咐人管理看守，这就是管家的职分。可惜人犯罪了以后被赶出伊甸园，但是神并没有革掉我们管家的职位。神拯救我们以后，仍然要我们做一个好的管家。林前四章二节告诉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钱财对我们来讲，不是我们拥有，而我们是受托管理。好，第二个大段，我们看一下基督徒的理财观。马太六章十九节和到二十一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呢，常在比喻中论及财务的管家。圣经中有时也不厌其烦地讲论金钱。那在今天的社会，财富是热门的话题。有人深信金钱万能，什么关系都靠不住，除了金钱关系。那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利欲熏心，受金钱的引诱，强取豪夺，财迷心窍，利令智昏，身败名裂。所以有人认为金钱是身外物，取财有道，知足常乐，善用金钱，乐善好施，积财于天。我们需要从圣经的里面一同来认识神所要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理财观是怎么样。好，第一个要讲到基督徒的理财观是说到正当赚钱。箴言十章四节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圣经从来不反对人正当赚钱，不以赚钱为贪爱世界。他所警告的是什么？是讲到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这是箴言十五章告诉我们的。而诗篇十篇第三节讲到贪财的背弃耶和华，提前六章更是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圣经教导人要劳碌工作，箴言十章说手勤的要富足，并指出懒惰会导致贫穷。在六章箴言他继续说，在睡片时，打盹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来速来。基督徒以自己的智慧才能参加工作，尽职尽责，应该得到的工资报酬，或是循着公道合法正当的途径增加收入，这些都是名正言顺的，是好的。那第二个点呢，是讲到合理用钱。在传道书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回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富有并非错误，那财富呢，是勤奋的代价，血汗的回报，生活的必须，也是神的恩赐。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但是基督徒拥有财富要精打细算，合理使用。所以路加十四章告诉我们，你们哪一个盖一座楼不先做下计算花费呢？所以就让我们知道，善于用钱就必须量入为出，周密预算，该用的不吝啬，不该用的不浪费。 既然神儿女所有的钱财都是神的祝福和赏赐，我们就当使用钱财，但是呢，不受其辖制。第三个应该讲到是随时积钱。箴言21:20说，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膏油，愚昧人谁得来谁吞下。讲到那个积蓄，积蓄是美德，是智慧。那积钱呢，是为了明天的需要而牺牲今天的奢侈。积钱是为了更多的回报，投资正当的事业。箴言21讲到说，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膏油。零后12告诉我们，父母该为儿女积财，这些都讲到积蓄。而我们看到主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他喂饱了5000人，剩下的零碎，其实你觉得这些好像都是不足挂齿的。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吩咐门徒们要收拾零碎，免得有糟蹋的。那伟大的造物主，他舍不得12篮子的零碎。让我们知道基督徒要积财与地上的银行，更是要积财与天国的银行。神把钱财赐给我们是为着使用，而不是为着积攒。所以前面讲到积攒，但是在为着需要的时候，你钱财是要来使用的，好，你不是一直就是积攒下去，财力到有一天会锈坏无用的。我们当用神所赐的钱财，在许多拓展神国、建立圣徒、拯救灵魂的永生事业上，要让钱财发挥它最大的功效。今天在我们手中可以来支配的时候，我们祷告主，让这些发挥它最大的功效。第四个就是忠心的管钱。前面讲到说，其实我们并不真的拥有钱财，是神托给我们管理的。路加12:42，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钱财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东西，而我们不是钱财的拥有者，我们是钱财的管家。我们理当照着神的心意来善用钱财。什么时候神要我们奉献，我们就欢欢喜喜的献上，他才是真正的持有者，我们只有顺服他的带领，是钱财的管家，而不是钱财的奴隶。只要做忠心的好管家，照着主的带领安排使用神托给我们的钱财。好，所以我们上面这四个方面呢，是讲到基督徒的理财观，讲到正当赚钱、合理用钱、随时积钱、忠心管钱。第三个大段讲到基督徒理财的原则。第一点就讲到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在提摩太前书6:17-19，这边告诉我们，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所以保罗说，钱财是无定的，是抓不住的，今天可能在你的手中，明天已经在别人手中了。今天很有价值，一下子通货膨胀，原有的价值就要下跌了。尤其在战乱的时候，原有的钱财价值可能就完全的失去，或者经济不景气，股市房市崩盘，也许所有的价值也就失去了。多少人一生的积蓄可以在一夜之间完全消隐无踪。钱财是无定的。那第二个，我们看到要看钱财看得合乎中道。腓立比书4:12和13，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在这里，他说可以处卑贱，也可以处丰富，或是有余，或是缺乏，对他都是一样的。丰富有余不会叫他高傲，卑贱缺乏也不会叫他更低下。他从一切钱财，好像他完全能够超脱。所以不要看钱财看得太高太重，以致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追求钱财的事情上，结果没有精力时间追求那存到永远的。但是也不要轻看钱财到不屑一顾，视钱财为万恶之根，以致贫穷到每天为基本的生活而烦恼的地步。所以箴言作者有一个伟大的祷告，这是在箴言30:7-9。这个祷告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什么事呢？他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他说，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荣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太富足，他说会恐怕会不承认主；太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神的名。这个祷告是求主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眼光来看钱财，也就是要看得合乎中道。那第三个说到存心不可贪爱钱财。希伯来书13:5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存心是一个选择，是意志的拣选，是我们可以决定的。使徒要我们拣选存心，是不贪爱钱财，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要如何可以存心不贪爱钱财？那是要借着以自己所有的为足，也就是说呢，知足是我们对付贪财最有力的兵器。什么地方有知足，什么地方呢，我们就能够胜过贪财。因为主曾应许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也就是说主会负我们完全的责任。要我们全心倚靠他的时候，他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看到保罗在提前6:9，他很厉害的说到，贪财是万恶的根源，起源就是在于想要发财。那接下去呢，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结果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这个点叫我们认识到，存心不可以贪爱钱财。那第四个点我们要认识到的，就是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基督徒理财的原则。主耶稣在6:38告诉我们，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给你们。箴言24:24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神儿女理财最蒙福的原则呢，就是使徒行传20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然后纪念主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基本的原则，你要丰富就需要给，要贫穷就可以保留。我们的神从来不小气，他说他如果给我们的话，他是怎么给的呢？他是十足的升斗，他给人的时候是连摇带按， 而且还不止是上尖下流，真的是满的这样子。不过他讲一句话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如果是计较的给人，算得很精明的给人，当神感动人攻击你的时候，也是算得很精明的给你。能够把主所赐给我们的财物分给有需要的肢体，那这个在神的眼中是一件美事，也是最蒙福的事情。主耶稣一直这样子来教导我们，保罗也说到，那这就是像是那撒种的。他说到，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比多多的加给我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我们仁义的果子，叫我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啊，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当我们越给的时候，神就越多的加给我们，而不会叫我们贫穷，因为神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使我们凡事常常充足，而且能多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就是讲到神的心，讲到神的原则，今天也要成为基督徒的原则。当我们施与人的时候，人就把感谢归给神，神也就因此得着荣耀。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好，第五个我们要讲到，要将当纳的献上。马拉基书3:10，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在旧约的时候，十份纳一是奉献的原则，他说当纳的十分之一。那在新约奉献的原则呢，是基于人的感恩与甘心。但是无论是在旧约或者在新约，神赐福的原则是不变的。他要我们以此来试试他，因为神实在乐意，他要敞开天上的窗户，借着我们的奉献，将祝福倾倒于我们。他说：“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到一个地步无处可容。”好，那我们下面一起看一下主在马太福音里面，他给我们一段非常宝贵的教导。马太福音23:23，主是对着那些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律赛人，主说他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喜乐。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他让这一些文士、法律赛人，主不只是对他们讲，今天也让我们认识到，到底主他的意思是什么？更重的讲到这些公义、怜悯、信实是他们应该行的，这是这些文士、法律赛人所缺少的。他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指着那十分之一也是不可不行的。在马太福音5:20，主告诉我们：“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律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主的话是很清楚、很绝对的。我们的义需要胜过他们的义。我们讲到新约奉献的原则是基于人的感恩与甘心。今天我们不在律法的底下，所以不是照着律法的要求我们来奉献，而是要超过律法的要求。我这个义要胜于文士和法律赛人的义。所以主一面指出文士和法律赛人的错误，那另外一面呢，他也说是对着神儿女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他的意思让我们知道，要有公义、怜悯、信实，也要有十一的奉献。 那在十一的奉献之外呢，乃是叫做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我想这是主给我们的，因为是要胜过文士和法律赛人，他们是只守十分之一，他们却更重要的公义、怜悯、信实，他们是不行。所以主教我们说，那个更重要的要行，可是呢，他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他们做到的十分之一，我们不但要做到，而且我们的义要超过。那超过的，他是讲到甘心乐意的奉献，而这是神所悦纳的。我们这里就是从神的话，我们把这些理财的原则和弟兄姐妹来分享，叫我们自己从主那里来领受。好，最后我们讲一下结语哈。那对待金钱，我们用两位属灵的伟人，他们对于理财、对于钱财这方面所说的重要的话，我们记得英国属灵伟人约翰·卫斯理，他对于财富，他有一句经典的名言：尽你所能的去赚钱，尽你所能的去节省，尽你所能的去奉献。那这是约翰·卫斯理的名言。那对待理财呢，我们也记得尼托森弟兄他在一篇讲到理财之法，他最后有一个结语，他的结语是这么说的，他说全部新约旧约都是一样的教训，贫穷不是基督徒的路，神不要我们贫穷，神不要我们困苦，如果在我们中间有贫穷有困苦，就是因为人把钱握紧了。你越爱自己，你越宝贵自己，你就越挨饿，你看钱越重，你这一个人越穷。我想这两位属灵伟人，他们对于钱财的名言或者是结语，那今天愿意主也来提醒我们，叫我们认识到基督徒的理财，愿意在钱财上面是无定的钱财，是暂时让我们来保管的钱财，但是呢，却能够为永生那永远的价值，我们能够来经营，我们能够来摆上，让所有的今天成为永远的益处。我们愿神来祝福我们。那背诵的经文，箴言24:24，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愿神祝福我们。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愿在你的话中叫我们真的认识，我们应当对于钱财有正确的观念，我们也认识理财的一些的原则。哦，主，你亲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感动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不过是一个钱财的管家。主，叫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哦，把那个对钱财的贪念从我们的深处除掉，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叫我们真是说，主啊，有你够了。主，真的是在钱财的上面，叫儿女们蒙大的恩典，蒙大的祝福，合乎你的心意。哦，所有的能够直到永远，有永远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心何等的感谢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上面，主啊，你来供应，主啊，你来保守，主啊，真的叫我们认识，唯有你是我们的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荣耀赞美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一刻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大家。